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Jake贾克伯。相信呢，大家近期应该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 SST 的这个课题哦。因为随着政府宣布呢，从7月1号开始呢，将会扩大 SST 的这个征收范围，所以不少的这个民众呢，就觉得说有被波及到，甚至连商家呢都叫苦连天哦。那么究竟这个话题会为大家呢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改变呢？今天我们就由这个时事财经评论员胡一翔博士呢来为大家好好的解答，我们欢迎胡博士。
哎，大家好。
说到财经还有就是经济的部分呢，我相信这个胡一翔博士呢有一定的这个见解。那么对于这一次 SST 这个扩征的范围，你认为说对于这个商家或者是消费者的这个具体影响机制是些什么呢？
那么这一次政府呢要把这个销售税与服务税的这个征税范围扩大呢，坦白说也是因为政府钱不够用了。那么在整体的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不景气啊，然后比如说这种的原油价格啊，油气的价格也一直低起的情况下，所以政府的这个收入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假如政府收入受到影响，那么政府所提供的这种公共服务呢也会受到影响了。所以为什么政府这一次会考虑说扩大这个销售税以这个服务税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销售税方面了。那么这销售税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你卖某种产品啊，然后当卖一个价钱的时候，政府会在那个价钱里抽取一定的这个百分比的这个税收。那么我看到这一次呢，其实扩大的这些征税范围呢，在销售税方面，这些产品可能都是相对的比较是我们所谓的奢侈品了哈。那么这些奢侈品呢，有很多什么鱼子酱啊这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酒类啊等等都有了。不过看到，当然如果你真正要去细节里面看，要比较比如说吹毛求疵一点呢，我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些物品呢可能不应该被列为这个奢侈品了。比如说我看到连这个果酱啊，就是我们人民每天早上吃面包的时候涂的这果酱啊，也被认为是奢侈品。然后销售税也是有6%哦。那么还有比如说假如没看错的话，一些这些器具啊，就是这种机器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些比如说面包啊各种其他的这种器具呢，那么它的销售税也是增加到这个6%呢。这个你看，你不可能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产品，你不可能不用到这些器具的嘛，这些比如说机械啊，那么你把这销售税弄到高呢，那么肯定是会对这个比如说这种制造商呢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冲击啦。还有看到增加到8%啊，有一个更可爱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吃的这个我们叫鱼油啊，明宇甘油啊，是不是？这明宇甘油要抽8%的这个销售税啊。那么可能很多父母呢就说对喂他们的小孩吃这个明宇甘油的这个兴致勃勃的，可能就会略微减少了。我看小朋友们是很开心了，可是父母可能有一点担心了。所以当然东西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销售税方面的这个扩大范围呢，我想除了我该提的这几个非常就是详细的这些产品之外，一般上都可以算是这个奢侈品了，这个可能会对口味比较高的朋友们影响比较大了。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服务税方面呢，它这是主要有两大领域会被纳入这个服务税的这个抽税的范围。第一个就是这个教育界了，尤其是私人教育界，如果你一年交的这个学费是超过，假如没记错6万块的话，那么会抽你这个好像是6%还是8%的这个税了。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就说把小朋友送入国际学校啊，送入私立学校的家长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了。不过你假如送入这个 政府学校，或者是你虽然收入，比如讲我们读中啊，读中不一个月收你5000块的嘛，啊，
是。
所以这个就应该影响不大了。还有一点就是提供啊，这个是女生最爱了，修甲啊。美容啊，这样的服务的，如果你一年赚超过50万呢，也是要征你的这个服务税了。所以这主要是这两个领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了，是咯。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说到这个扩大销售与服务税呢，其实不少的民众也是有在一些新闻底下留言哦。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很多人呢，其实就有提到征税和国债关系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连接的，但是他们认为说征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呢，抵消这个国债，或者是让我们的国债这个赤字呢，就是有进而减少。那么你认为说这一方面的这个认知会不会有存在哪一些的这个误区呢？而我们又应该如何从一些财政的这个政策本质那里去解读这个问题？
OK，当政府要增加的收入的时候啊，不管他做哪一种方式来增加收入，肯定都会引起很大争议的了。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销售与服务税啊，它一增加这个征税的范围，那么做那些行业的朋友们肯定就会吵的咯，肯定就不开心的咯。这
是。
个是这会最少会引起。无论是这个商家或者是消费者的不满啦，这个是如果用征税的方式来增加政府收入。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政府放国债咯，就是政府跟你借钱呐，或者也跟国外的一些就说这些基金啊等等借钱呢，就政府发债券呐，是不是？那么政府发债券的问题是，政府跟你跟我一样都也是要还利息的，要不然人家怎么买你的国债嘛，是不是？
是。
那么有时候这些利息也是很可观哦，就好像我们买车买房啊，那种利息累积起来都很可观嘛。那么同样的，政府去借钱利息也很可观哦，所以当然政府有时候他会说哦，我要增加税收，增加这个征税范围，以便我可以拿来减少国债，或者是可以拿来还国债的利息啊。有时候政府都很坦白跟你说，不是减少国债，是还国债利息啊等等。那么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不又听到这样啊，然后自己又受到征收这些新的税收，然后说还有没有搞错？拿去这个还利息啊，尤其是这一点，因为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觉得还利息是很怎么说，
不
很
值
不值
得。
得的事情嘛。然后听说原来政府增加我的税收是去还利息，大家会很生气嘛，是不是？可
是。
是这个就是现实咯。其实这也显示出，其实政府跟你我都一样的，都是要量入为出咯，是不是？如果花资太大的话，那就要借钱咯，借钱就要还利息咯。没有钱还利息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比如说征税来还咯。大家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这个肯定是有情绪的，可是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就好像你还不起债，你还不起利息，你就要去找另外一份工来去做，来去增加你的这个收入了，是咯。
总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呢，去怎么样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政府也是一
对，
样的。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所以说到政府呢，在这个 SST 扩征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民众呢，可能接下来就会导致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呢，可能就会有降低了。那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就是让这些可能中低收入的一些群体，就是没有那么的压力，同时又可以提振这个消费，有什么一些见解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想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可能的第一是整体物价的这个稳定了。那么第二，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各自的这个收入能够这个增加了。那么就把这两点合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面对钱不够用的这个问题了。一方面自己收入好像比较低，另外一方面物价又好像持续的这个增长。那么政府现在所谓的增加这征税范围啊，那么大家肯定那情绪又来了，说那你看我都这样辛苦了，你还征更多税，肯定使到物价更高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可以这个理解的。那么当然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收入要增加了，就说要 适当的增加了，我不要等下给我一些商家朋友们骂啊。OK，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中央银行就国家银行的前总裁，那位大家说很像洪金宝的那一位啊，他大概一个月前他也说嘛，我国的这个薪资的这个增长哦，其实不单只是没有增长，如果你看一看这些通货膨胀，你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薪资其实相比他刚出来做工的80年代啊，是不增反而是减少了的哦。这样，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你说你现在收入跟之前收入相跟他那一代的收入相比了，其实是少了。假如我没有记错。来说是30%左右了，所以这一点是很令人这个担忧的。我们也看到，起码我看到了，小时候啊，我也是80年代的时候开始看到朋友们的收入嘛，是不是也是哇，出来打一份工1000多2000块，到了今时今日，差不多40年后，听到大家讲也是这样，我1000多2000块，最低收入大概1000多块嘛，很多就拿最低收入咯，甚至文员有些也是拿这个最低收入的嘛。你这样低的一个收入啊，那么肯定就对这个日益高涨。比如说以前一瓶可乐8毛钱，现在一瓶可乐可以好几块钱嘛，那么你就相对的负担不起喝可乐咯，这个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嘛。可是你说，如果要增长这个收入呢，那么商家可能的也不同意嘛，人家说经营成本高啊，你看政府增大课税范围什么都好了，那么这商家有商家的理由了。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就说工作者，就是我们打工的，我们要不停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技能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也是要做一番功夫咯。你除了去抽那些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的税之外，你自己的公立的这种教育体系要有所改革，以便使到大家都很乐意把孩子送入你公立教育的体系。然后你就说毕业之后的这些同学们、学生们，那么商家也肯付出更多的代价来聘请他们了。所以这个归根究底了，讲那么多教育改革，我觉得很重要了，是咯。
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呢，就是提升大家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这个经济这个收入方面呢，也会随之提升了。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其实说到这个 SAT，如果就是要长期就是实现一个长期的这经济的良性循环，当然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国外呢有一些地方他们也是有实施这个 SAT。如果参考这个国际经验的话，你认为说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政府去借鉴的呢？
我想，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循序渐进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扩大征税范围，我理解，可能每年增加1%这样了，不是一下子6%，一下子8或者10%呢，就是可能2%开始，再过2年4%，再过2年6%，让大家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英文说 shock 啊，一个休克啊，是不是？否则大家会，那心理作用很重要的。我跟你讲，在经济上啊，在经济学上，当大家感觉到有一个休克的时候啊，不去消费啊，你整体经济就很困难的了。反而你这种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的方法，你慢慢来2%、2%这样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适应啊。哇，这样讲，可能很多消费者都觉得我很残酷，是了。
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起码我觉得慢慢的，像你说的，就是循序渐进的话呢，大家不会一次过就是要掏这么多的钱出来，反而一点一点觉得，OK，也还可以接受，就慢慢的就不会有那么多就是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么，针对我们今
对。
天的这个 SST 扩大征收这个范围的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想问看一下胡一山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想政府要之所以就说增加这个销售税以及这个服务税的征税范围呢，主要也还是政府跟我们一样，钱不够用了，是不是？那么政府为什么钱不够用呢？当然也是因为有很多这些补贴啊等等哦，那些，所以同时呢，政府可能也要采取一些措施，对一些这些补贴呢进行所谓的合理化。 合理化是讲到客气一点，其实就是减低或是减免了。那么的，尤其就说政府对于这种民生的补助，可能大家会觉得要 keep 住了。可是比如说对一些明显已经蛮成熟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补助呢，这个可能就要再一次的这些检讨了。总之就说。的政府跟我们一样，每一项的这种开支呢，都要所谓的量入为出啊，是不是？那么你这个叫开源嘛，你就增大这个征税范围，这个叫开源。同时你要节流了，就是在花钱方面要这个谨慎一点了，是咯。
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必修课，同时也是希望说这个政策的落实呢，可能真的也需要就是定时的去做一定的这个检讨。那当然，如果发现到说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政策的话呢，也希望说可以呢进行就是改善的这个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胡一山博士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的，谢谢大家。